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首先同心祷告，愿上帝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当中的奥秘，让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成长，每一天也是一个有力的基督徒。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就提到哥林多前书，我就很有兴趣去翻一翻当中的经文，我就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啊，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我就心里面有一个问题，诶，保罗为什么这样写？哥林多前书跟以弗所书是不是有一些关系？同一个人写的时候是不是前面跟后面的思想不一样？那么我在翻查这个希腊语的圣经，我就发现当中其实有一些事情可能中文的翻译不太理想，特别就是他翻奥秘的字，那个字的原文是其实是见证啊 ，martyron 就是殉道的那个意思。见证其实另外一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殉道。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就应该不是这样翻译啊，我就只有。这里有一个英语的翻译，就没有德语的翻译，但是我也可以读给各位听，就是让各位可以明白这个 NASB 英语的翻译是怎么样。 And when I came to you, Brethren, I did not come with superiority of speech or of wisdom, 就是这个智慧啊，这言语 proclaiming to you the testimony of God, 就是宣传神的见证啊，所以如果你们可以有德语圣经的时候，你也查一查。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要各位明白，保罗不为自己自相矛盾的。难道就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是很正面的去描述神的奥秘？我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各位请注意，就是这里也谈智慧，哥林多前书是批评人告举人的智慧，现在第二章第七节就谈到我们应该看重神的智慧，同时是神奥秘的智慧。因此保罗并不是好像，如果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的那个中文翻译的时候，就保罗传福音根本不谈神的智慧啊，你这个如果是这样翻译的时候，就完全曲解保罗的原意。好了，这个以后我有机会再讲，但是这个也是感谢各位是在崇拜里面帮助我发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哪一个翻译为奥秘的字根本不应该这样翻。同时第二章第四节很清楚保罗是肯定神的智慧。如果你再回头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你也可以看见保罗所面对的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是分门别类，就是你属保罗，你属亚波罗等等，以致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高举人的智慧。所以你看保罗在这个面对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是如何去教导牧养。好了，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今天我不是讲这个，我预备的就是讲这个以弗所书的，所以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我讲到的内容啊。好了，首先我一直就是对以弗所书 进行一个我觉得是有系统的一个解析，解释圣经的讲道。今天的讲道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内容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连接天上敬拜的教会，第二个部分就是一个向外邦人宣教的教会，第三个部分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教会。我就简单的引用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六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就是第一到第十三节，然后就是第十四到二十一节。一般的圣经学解一些解经的书就把第一到十三节的主题定为保罗来福音的囚犯，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就定为保罗的祈祷。有圣经学解将以弗所书第三章整章定为奥秘被揭示，就是神启示这个奥秘，我觉得很合理，很正确。我就做了一点点的修改，就以福音的奥秘作为以弗所书第三章的主题。为什么这奥秘啊？希腊语就是 mysterion，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九节、第五章三十二节、第六章十九节出现，可以说是贯穿全卷以弗所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保罗从耶稣基督的宇宙性，就是第一章里面进入第二章，谈到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然后到第三章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信息，第四章就是进入建立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生命被更新改造的团体，这个团体也是教会。然后第五章就极力成员你要成为光明之子，凭爱心行事。到第六章就是你要认清信仰的责任，要成为一个忠心为神征战的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架构我们把握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祈祷。保罗自称为福音的囚犯，为传福音的缘故被排斥。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就是量变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啊。如果你看中文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不太明白什么是关切你们的职分。如果你读英语圣经 NASB 的时候，你就发现 If indeed you have heard of the stewardship of God's grace which was given to me for you， 如果你读德语的 Luther Thibel 的时候， Ihr habt ja gehört worin das Werk der Gnade Gottes besteht die mir für euch gegeben wurde。 你可以看见就是这关切你们的职分其实就是一个管家的一个职分，上帝恩典底下我们做神福音话语的管家。所以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就是量变你们常听见上帝恩典的管理为你们而授予我，就是神为了你们得到上帝恩典的缘故就赐给我授予我一个这样的可以说运作管理神恩典的一个职责，一个责任，一个职分。所以当我们去理解保罗是如何去理解自己是一个使徒，是上帝福音的执事的时候，究竟他是想什么的， 我们可以明白，这个不单是一个工作，而是一个神圣的一个护照，一个责任。如果我们看这个希腊语的时候 ，oikonomia， 意思就是你管理上帝恩典的职分，就关切你们的职分，其实应该就是上帝把恩典分给我，中间透过一些仆人，上帝的仆人，这个职分，上帝愿意以弗所教会得到恩典，保罗就奉差遣将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分享。保罗传道并非一份有薪水的工作，而是一种使命感。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明白，牧者不是雇工，不是我请他，我聘他为来，他是我的雇员，不是这个概念，而是将上帝的恩典与会众分享。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就这样理解，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啊，这个我就不跟各位读英语了，你如果读德语的路特比表就很清楚， Dafür haute uns jedermann für Diener Gott Christi und haute über Gottes Geheimnisse。 奥秘在德语就翻成 Geheimnis， 是上基督的仆人。 你当然中文就是 基督的执事。当然如果我们看的是原来的意思的时候，你是基督的仆人，你是神给你有恩典去管理神的奥秘的事情，其实一点不奥秘，是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每一个作为神的仆人、传道人、牧师，他只不过是基督的仆人，虽然他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是他是参与管理上帝这个奥秘事情，有机会参与神施行恩典给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工作。譬如如果一个传道人他去医院探望一个病人，他是临终的病人，一个人心里面很多很多的压力，很多很多痛苦啊，彷徨啊，不知道将来如何。传道人牧师就跟他们谈永恒生命，跟他们谈到耶稣基督。啊，这个谈话里面就成为一个机会，在病床上面的人，他想到永恒，想到上帝，让他走进上帝一步，结果他就可以领受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服事就参与上帝奥秘式的一个工作。传道人牧师不没有发力，不是我们的地位提高，但是我们这样服事就参与别人的生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作为基督的执事，不是个什么的头衔呢，就是你很有地位，不是这个，只不过我们是基督的仆人。牧者是基督的仆人，是神福音奥秘事的管家。我们就只是传道，传道就是跟这个福音奥秘事连在一起吗？神福音奥秘事管家什么一个概念呢？意思是将上帝福音奥秘的事解释清楚一点，好像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所讲，管理上帝恩典的职分，就是与信徒信众分享上帝的恩典。我们讲来讲去不是讲自己，我们讲圣经，同时我们讲圣经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明白圣经的原来意思，他越来越接近上帝，找到真理，就是这一点。对保罗来说，这奥秘就是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去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里面已经一开始说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同为一体，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这两点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谈到的福音的奥秘是什么。所以奥秘不是很奥秘，但是它是超越我们可以理解的东西，我们尽可能在圣经里面去理解。当然有很多的事情，很多范围我们不可能明白，但是神要我们明白的哪个部分，我们的尽量去明白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四节里面，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我哪里可以知道福音的奥秘？就是神的启示，正如我以前乐乐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这样写的时候，他不是抬高自己，只有他才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而是他强调，因为神有启示，所以我能够明白。你们也知道我明白神的奥秘，意思就是这样，上帝的奥秘是透过上帝的启示让保罗明白。但是我们不要把保罗这个人看得太高，同时你又看他是福音的囚犯，他为福音的缘故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他能够明白当中的哪一种很迷妙的事情吗？保罗传道写作是希望让其他人明白他不是个无说，因为哥林，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知道教会里面很多不同的讲法，保罗就希望提出一个在他领袖来说比较正确的解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解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原来保罗看的过去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神要准备在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不明白外邦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同为后嗣。这样保罗现在明白，哦，原来神的意思是这样。当然解经经文里面是没有 mysterion 这个字，但是有一个名词紧接第四节，这个当然比较复杂的东西我今天很简单讲过就算了。过去没有人明白这个奥秘，现在圣灵向使徒和先知启示，是第三章第五节的重点。当然它当中它的翻译我觉得有一些问题，但是意思没有大的差距。第三章第六节，解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为外邦人去争取属灵上面一个与犹太人犹太基督徒平等的地位。你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那个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就知道，犹太的基督徒要求外邦的基督徒，你要首先接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才可以得到从犹太人而来哪一种神的拯救。但是保罗跟彼得他们的领受不是这样，既然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人去死亡，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外邦人不需要首先成为犹太人，我们只要心里面真诚的相信，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个耶路撒冷会议里面就盯掉外邦基督徒，他只要遵守几方面的要求，你就要，譬如说你不吃祭偶像的食物，没有奸淫等等，你只要用信心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就是基督徒。至于犹太人，他有犹太人的传统，他已不可能改变。这个就是把 外邦人跟犹太人连结的关系接连在一起，同样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就是这个意思。同为后裔，我们本来不是子民吗？现在是神的子民，意思就是这样。请注意这个 mysterion 奥妙的这个字，在以第这个字在以弗所书第一次出现，是奥秘的第一个层面。按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讲的是，天上地下的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非常特别的道理，就是使徒行传也有提过，以弗所书也有提过。因此我过去讲到的时候就提到以弗所书的提到的教会观，它其实就是首先讲到一章十节，天上地下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以致教会不但是个人的组织，它有属灵超越的一个元素。所以你可以一看神使用教会，很多人不明白教会的一个本质跟他的使命。如果我们要明白，最起码的就要明白以弗所书里面的教会观啊。那个就到第四章的比较多讲，但是如果你可以这样理解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清楚保罗的思想的脉络，他要教导我们的东西。好了，这个圣经解释的部分做好了以后，我就进入我讲到了三方面。第一，就这段经文可以引申出来的，就是一个连接天上敬拜的教会是什么。我们要注意保罗所理解福音奥秘有两个方面。第一，对建立教会有什么的影响。你又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个教会的牧者，我是个教会的领袖的时候，究竟我应该如何去建立教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什么是教会，我从哪里去明白啊？首先福音奥秘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天上地下一切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第一章第十节里面。因此我们建立的教会是在基督里面与天上地下一切的力量同归于一的教会。那这个很清楚的，不过我们很多时候都忽略这个部分。因此教会应该是一个敬拜的教会，让人瞧见永生神的教会。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只是做一些人的组织的事情。教会应该是个祷告的教会，将一切的难处带给神。不过更重要的就是求神亲自充满教会，充满万有的教的主嘛，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传道人，我们要成为教会的领袖，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你要看见神愿意用他的荣耀充满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很软弱的教会。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要从人的层面来看，我们是一个小人物，我们很多人都是有错误，我们也自己也有错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教会是与天上地下所有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的荣耀充满教会。所以我们要对准圣经里面所讲的啊，我就认为敬拜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使命。因此基督徒必须重视敬拜。敬拜有三方面，有集体的敬拜，有家庭的敬拜，有个人的敬拜。集体敬拜就是主日教会的崇拜，当然有一些教会星期六也有他们的崇拜。好了，家庭崇拜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家庭应该有的属灵操练。我鼓励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是有家庭的时候，你就尝试一下在家庭里面 有家庭的祷告会，家庭的崇拜。我过去也有这个一个是在家庭里面，我们有家庭的崇拜，比如说弟兄，你是家属灵上面在作为家庭里面，你是带领哪一位？你不可能不带领，因此带领的他要多一点，把圣经去分享啊。如果你信主的时间不长，你可以学习多一点。好了，太太、夫人可以做什么？读圣经啊，领枪啊。如果你的孩子可以看得懂中文啊，我担心在德国的孩子啊看中文圣经是有困难。没关系，那么请他们祷告各方面。总的来说，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家庭崇拜。家庭祷告会有什么好处？就是譬如说能够每一天晚上有短15分钟也好，就是有一些事情可以拿出来交流一下，然后就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亲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有病的人祷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就太美好了。我可以分享，就是起初我的孩子要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早上还要有练主祷文啊等等，还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后来就时间很紧张，就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定一个标准，我们接纳时间越来越紧张，我们减少可以，但是我们不停啊。我们可以有一个月、两个月有一次家庭的崇拜啊、祷告会，是非常好的。第三就是你个人，我们每一天也应该有个人的一个祷告，你个人祷告灵修也是敬拜神嘛。所以如果我们个人没有这样敬拜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很难期望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如果我们属灵生命没有成长，但是你在教会的年资越来越长，别人就以为你是一个领袖，结果你就被推到领到的位置。当你去侍奉的时候，你就发觉很困难，很多矛盾，很难处理。所以我鼓励各位弟兄姊妹， 你自己要做好自己啊。一个查经班，一个团契能够帮助人有悟道，走向觉知的道路，很有意思的，却不能够有效的帮助一个基督徒你的属灵生命今生成长。你的成长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可以代替。同时如果我们比较多布道的，很多初信的慕道的弟兄姊妹，在那个团契啊查经班的时候，也不能把这个查经班弄得很深，谈到罗马书那里面的恩典如罪啊等等，那个比较困难。所以如果是我们的查经班的方向主要是初信的，初信查经的，那么你已经信了很多年，你重重复复的去，你可以说是温故知新，但是你来来去去也是好像希伯来书的，你是吃灵奶，你没有能力去吃属灵的干粮，你没有到开到水深之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明明没有长进。好了，我就鼓励各位弟兄姊妹，你已经觉知成为基督徒，但是你在属灵上面的责任还没有完成，你只是开始嘛。从布道宣教的角度来说，查经班团契是非常重要，但是要长久帮助弟兄姊妹属灵上面成长的时候，还需要教会的敬拜，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基督徒生活。我很坦白告诉各位，在我初信的时候，我也要星期六晚上参加团契，然后星期天又崇拜。我当时的一个挣扎就是这样，我已经觉知了，我是基督徒， 但是星期六晚上的团契跟星期天的崇拜差不多，也是读圣经，为什么同一样事情我要做两次？那个时候我灵命比较浅，很肤浅，我就觉得浪费我时间，我不需要这样。所以我很明白有一些基督徒他就觉得我有参加查经班已经满足了，你要我去崇拜这个太形式化，我不弄这个东西。其实就因为很多人不明白，他以为灵命成长就是一个团契的生活，查经的生活就会解决。但是最重要就是我敞开我的心，我去承认神对我人生有主权，我去敬拜神。啊，这个不是一些很表面的宗教行为，这个是一个人瞧见永生神的神这个过程。神是我们看不见的神，他要向我们说话，天天也可以。但是如果是主日的时候，各位来崇拜，神一定有说话表达给各位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参与崇拜，我这个安息年的时候，我就本来已经退了在香港的讲道，所以我很多时候去听人讲道，我得到很多。别人讲道，不管他是年轻过我还是经验小过我，总的来说，我一定领受从神而来的说话。好了，我刚才提到就是团契的限制，主要就是有一些城市的基督徒组织，他还没有达到成为教会的时候，通常就称自己为团契嘛，在德国是大概是这样。其实团契是什么？团契本来在圣经里面是一种关系，不是个组织。关系就是我们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团姊妹彼此同流泪，彼此同欢笑。我就很希望德国华人教会有一个健康的团契生活，譬如说青少年团契、学生团契、家庭团契、姊妹团契、退休人士团契，我们称这些为按灵牧养或者分灵牧养的方式。健康的教会不单是追求人数增加，而是对不同年龄的人提供全面的牧养关怀。所以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今天所做的有长远的影响。我是过去那么多年，我对德国的华人教会、华人福音工作有参与关心。我最主要的关心就是宣教士今天所做的影响五年以后的那个团契或者教会，也可能影响十年以后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很清楚。如果不是的时候，情况是可能重重复复，也可能是原地踏步。为什么？你如果你已经有很多年在德国，你也是对神很认真，你也侍奉，我相信你也去提这个问题，究竟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不一定对德国其他城市的华人团契教会理解。我很感谢神，目前来说我不单对德国的华人教会理解，我也开始理解荷兰啊、法国啊、英国的华人教会，当然美国的跟加拿大的我有一点点的理解。因此当我们的眼光扩大的时候，你就明白多一点，究竟我现在在德国，我的立脚点是应该什么点。我在香港有另外一个好处，我是感受国内教会的发展的情况，这个影响也是丰富我的思维。我们要看神在华人当中，有华人的地方不是但在国内，全世界也有神的发展的他的工作，我们要跟上。很多时候我们是只有一套东西，但是那套东西其实跟现在的情况不配合的。好了， 讲到建立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读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六节的经文。我的领受就是解断经文其中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连接天上敬拜的教会。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读启示录啊第二十一章的时候，还有到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天上的敬拜的时候，它里面就讲到基督徒将来在永恒的天国里面，你没有什么工作的，你主要去敬拜。如果你是诗班成员的时候，你将来你感觉啊，我已经预备的都差不多，因为我以前也有唱诗歌啊。我们做传道人就麻烦了，在天上你想想，还是要我们去讲道吗？不需要了，你以前讲的也是很表面，现在你根本不需要讲了。所以将来的时候，我们传道人习惯讲道的，没事可为。但是你要敬拜神的，你唱诗歌的一定有很多，可以继续高高兴兴的唱诗歌。所以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连接天上敬拜的教会，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从经文里面领受，教会不是联谊会，不是同乡会，也不是同学会，教会是个属灵的团契。保罗得到上帝推背的启示，明白福音的奥秘。我们不是保罗，不过我们可以接受训练吗？这几年我预备讲到，我都是查考原文啊，希伯来语啊，希腊语，比较英语的，还有比较德语跟中文的翻译。我觉得我越来越明白经文的意思。你说啊，你读神学吗？对啊，其实我读神学也本来不是那么有这样的有热情的，去就是每一节经文去看他的翻译的。我起初的时候不是这样，但是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愿望，我要好好的明白。所以我不是要表现我懂原文，这个是很基本的东西啊。如果你去德国看德国的学姐，他们研究圣经，你就知道他们的水平。我衷心的用圣经去牧养信徒，你一定要我牧养，我哪里懂？我也不是辅道的人才。我用神的话语去牧养，我希望领腔的弟兄姊妹、西琴的弟兄姊妹也是用忠心的态度，用音乐服侍。如果你是主席，你是事事人员的时候，你也可以忠心的去服侍弟兄姊妹。很多的才能的啊，包饺子啊，做菜啊，啊，如果是将会有多地方的厨房的时候，一定很多人的他的才干就发挥出来。侍奉崇拜的里面的人员，不但是轮值的负担当某一些责任，我们要弄清楚，我是参与一个与连接天上敬拜的教会的侍奉啊。所以我们应该是很认真尊重觉得就是服侍，对吗？所以我希望各位，你如果有机会被分配责任的时候，你有这个态度就好了。很多人弄不清楚查经班、家庭团契、崇拜的分别，只是按人的感受、人的需要去考虑事情。我刚才已经提过，就是你今天的宣教是做什么影响教会五年以后的事情。同样教会的领袖都是一样啊。当大我们对教会有正确的理解，用正确的态度参与崇拜，我们就会经历上帝。经历上帝以后，他就有一种从神而来的感动，去邀请起更多的人来参加。不是我们用什么的计划啊，什么的运动啊推动他，因为心里面经历神的时候，你不要跟他说要邀请人来，他自己就很热心邀请人来嘛。所以先后的次序我们要明白，你要让人首先经历在崇拜里面，我真的遇见上帝，他就自己去邀请人来了。教会的增长就是这样了。 当我们大家都用人的思维去考虑问题，人是自我中心的，人有骄傲的，不懂尊重别人的，用世俗社会学回来的处事的方式，你就发觉通通表现出来。当我们有一种连接天上敬拜的渴望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减少人的自我中心哪一种的问题，对吗？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一个向外邦人宣教的教会，以弗所书所提及的福音奥秘第二个层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由于保罗是藉圣灵的启示明白神福音的奥秘，他就在侍奉重点上面放在建立一个外邦人与犹太人和平共存的教会很重要。以弗所书也谈到这个十字架蔡伟两下中间隔绝的围墙，什么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冤仇吗？保罗宣教的使命是远远超过很多华人基督徒所理解的学生福音工作、餐馆福音工作。保罗看见就是两个民族，也可以说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也可以这样分类，两者之间从今以后就一同承接神的应许。啊，保罗，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就可以明白这些了。我就一定要说明学生福音工作、餐馆福音工作本身是十分重要的，十分有价值的，但是这些都是福音事工项目其中一些东西。神呼召很多人委身个别的福音事工的项目，不过当我们明白以弗所书所描述保罗的宣教侍奉，明白圣经的教会观的时候，就不但看见个别的福音事工，而是看见建立教会的整幅图画。按照以弗所书所教导的教会观，加上从世界各地华人教会观察得到的经验，我的侍奉经验将压响欧洲华人教会，特别是德国华人教会的理解，我就很愿意各位弟兄姊妹有一个建立健康发展教会的一个意向，与牧者同心合一的为神国度打拼。我观察北美洲与英国的华人教会有很多都有广东话、普通话、英语崇拜，当然在德国就没有一间教会用广东话崇拜的哈。这个明白不一定勉强，最小就是普通话崇拜，将来就是德语，一个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一定要这样发展。我开始是想德国华人教会话崇拜之外，是否需要有德语崇拜呢？我接触一些家庭是与德国人结婚的，究竟我们如何牧养德国人的配偶呢？我觉得可以有德语的查经班，华人教会为什么不可以有德语的查经班？如果人数达到20到30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德语崇拜了。2007年8月到2008年7月，我是安息年，我到 Erlangen， 我就每一个月有一次到柏林啊，帮助柏林宣道会信望爱堂的服事。我发现那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又叫儿童组织时，人数不多，他们就用一个方法，就是混龄的一个处理，就是3岁到10岁都在同一个班，你可以想象很难去处理。同时语言也是个问题，好不容易就找到几个儿童参加，他们其实的母语也不同，有一些 是讲德语，有些讲普通话，有些讲广东话。年轻的传道人刚刚学德语，所以他用有限的德语加以加强普通话，也有加强广东话，甚至身体语言来做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年轻传道人去分享他儿童主日学除了语言问题以外，还有教材缺乏，你哪里找到一份可用的？他每一次要自己去预备，加重他的压力。当我听到德国宣教士在德国宣教的华人宣教士的分享以后，我理解多一点德国华人教会的情况，我越来越觉得长远在德国宣教的宣教士一定要学好德语，这个是一定的啊。宣教士不单要学好德语，还有他要有跨文化的宣教概念。你要知道你不可以单以你自己那一套到德国来侍奉，通常通定的啊。在香港、台湾、东南亚、北美洲也有华人教会，已经建立他们的传统。年轻传道人在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可以跟一个有经验的牧者，或者他的教会有好几个牧者，他就跟他们学习在教里面如何去侍奉。一个牧者在教会牧养几年以后，他吸取实际的经历，就被安利成为牧师，将来他就可以独当一面。但是你想一想，欧洲的宣教情况不同，年轻传道人不一定有激励圣的牧师去抵顶他，在侍奉的路上面可能多一些挫折。我们要明白，在欧洲很多传道人受伤的啊，有一些过，我应该说大概20年前已经有曾经在欧洲宣教的前辈跟我说，欧洲是宣教士的坟墓，很多人在欧洲工厂是受伤害，有一些就去了加拿大，去了其他地方啊，真的是20年前已经有人跟我这样说，他们经历他们的困难啊矛盾。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以长远期待外面的人来帮助，我们需要本地的人出来。对，我完全同意。但是我认识的在德国读书奉献的传道人，你也数到，你也知道有多少个，你也知道他们在侍奉的路上面遇多少的矛盾。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栽培这一批在德国读书懂德语的年轻传道人，只是他们就是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面去打拼，常常有很多的眼泪，不但他有眼泪，他的家人也有眼泪。如果你是传道人的儿女，你可能问爸爸，你本来有你的专业，为什么你不可能像某某弟兄一样，你去当工程师，反而你在教里面服侍，但是看你也不开心，你很多痛苦，我真的不知道应该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你有没有想过传道人的儿女有这样矛盾的感受？我宁可你不是一个传道人，我宁可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你还有时间当我的爸爸。所以如果我们不全面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在原地踏步，重复一些我们过去的错误。因此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华人教会的信徒领袖需要远见，与年轻的传道人同行，你要帮助他们成长，你不帮助他们，他们哪里可以成长？你怎么可能期望他毕业以后就变成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牧者？这个不可能的吗？同时德国华人教会的信徒领袖应该为 教会的方向祷告思想，让我阿兰教会能够在德国的社会里面生根。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你就不可能为华人教会的未来做最根本的建设。好了，第三，这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教会的意向。当我学德语的时候，大概是1990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应该是1980几年的时候，我在大学里面读，我根本没有想过到德国进修。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更没有一个跨越文化的专家的概念。我从回想我去读德语的神学作品的时候，我发觉它的句子结构跟英语不同的，而且主句以外也有副句，所涉及的范围非常深广。哇，你如果有一些人写的句子，一整页里面最后是才发现他的句号，那所以哎呀，你看他越看越不懂。英语的著作就通常第一段的第一句就是主题句 topic sentence， 你只要把握主题句，你读下去的时候意思是很清楚的。当然学习一种外语其实是进入另外一种文化世界的第一步。在文化相遇中，我们有文化的冲突，我跟我太太也很不容易学习这个文化的适应，所以我们在德国的六年里面是有很多甜酸苦辣的经历，当然我们也就是正面去看啊。很感恩我们有德国人朋友帮助我们理解德国的文化，融入德国的社会。1992年4月到1997年10月我住在汉堡，我跟我太太啊，后期我就有参与帮助汉堡的华人团契的讲道啊，带领查经班啊，当时人数不多，我的博士论文也是用德语去写的，我有机会被邀请到用德语在德国的你可以说 Akade Landeskirche 里面讲关于香港教会的专题。回到香港的神学院服侍，我开始对普世宣教、跨文化宣教有反应。我想自己自然在有德国生活的经历，我如果可以帮助在德国的华人教会，是一件美事。所以我2004年我毕业回来的德国，2007年8月到2008年7月，我在 Erlangen。我就每一个月到Berlin 啊，当然有接触其他的地城市的华人教会。2014年8月到2015年7月我就去了 Bochum， 每一个月到这个 Dortmund 的教会讲道，同时也接触其他的地方的华人教会。我在当时我在 Bochum， 因为那西面有很多的大学的嘛， Düsseldorf 啊， Köln 还有就 Essen 还有波孔很多的，我遇见很多的年轻的中国的留学生，25岁左右读博士，20岁就念本科，面对大量的年轻学生，究竟我们如何带领他们到神面前？我在波孔4个月的时候，我就遇见几个德国公司工作的弟兄，我想还有更多毕业以后找到工作定居的中国人，究竟我们可以如何去带领他们到神面前？其实在爱尔兰根的时候，那个就是西门的总部，我碰见很多中国人。你们有没有开餐馆和在餐馆工作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还有很多还没信主的餐馆业的华人，究竟我们如何可以带领他们到神的面前？在欧洲有校园学生福音工作跟餐馆福音工作，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服事。不过推动特定群体的福音工作与建立教会是有分别，校园学生福音工作与餐馆福音工作都是集中于某一个群体， 教会建立与家庭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关键的地方就是牧养家庭以致稳定教会，然后不要忘记校园的学生福音工作与餐馆福音工作。所以我可以明白有一些牧者他对教会的理想理念就是我们先牧养家庭稳定教会，然后按我们的机缘推动学生的福音工作和餐馆的福音工作，这个我完全可以明白。教会是个后云基地，学生餐馆人信主以后就可以接受在教会里面接受栽培，当然有一些人的感动神的呼召他就做传福音宣教的工作，他就跑到第一线，这个也很美好。不过我们也要想一想，你有第一线的人，你如何去承托呢？你带领他们信主了，然后你如何去栽培他呢？没有教会去支援的时候，那些信主的人岂不是成长有障碍吗？究竟我们如何去配搭呢？这样我们要明白教会互相配合才可以成长。如果在一个小的城市里面，你因为我们各样的一个想法，一个团契就专门牧养学生，一个团契就专门牧养餐馆的人，一个团契就专门牧养家庭，结果就是大家都是小圈子的运作，一定不可能集中资源力量，也不可能发展的。我应该很大胆的说，彼此维持一个小圈子的一个状态，小圈子团契很难有更大的发展，只可以维持局面。我不敢高言大志，如果大家要做大事，首先要谦卑下来祷告，让传教会同心祷告吧。没有祷告，事工不能前进。同时，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应该多为牧者教会的需要祷告。没有祷告，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半途而废，推翻原先的工作计划，回到原地踏步的状态。我见过不少这个情况。没有整个教会同心的祷告，没有集中机缘做事情，结果就是热心的人各自为政的推动不同的事工，同时间燃起不同的火头，结果教会的资源被拉得紧张，弟兄姊妹疲于奔命，做了几年同工，他们就说我吃不消了，我以后不干。当热心的弟兄姊妹要起来带领教会的时候，首先要学习谦卑，然后学习放下自己，与大家同心合意配搭，很重要。不管你是什么的专家，不管你是谁，你越是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有能力的，这个越危险，越容易犯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首先要明白侍奉神我们要谦卑。我看过很多人带领教会，很多是造成问题多于解决问题，结果人际关系破裂，教会也没有增加，全世界也有，我们看见很痛苦很伤心。我很鼓励中弟兄姊妹去理解德国其他城市华人教会的情况，也从圣经学习教会观的教导，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比较，为教会找出合神心意、适应你教会完整的发展的蓝图。愿神祝福各位，阿们。最后我也要分享，这一次是我应该是网上讲到最后一次。为什么？因为我的安息年已经结束了。如果我在德国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回到香港，要接受隔离。九月份我们神学院要开课了，因此我就没有办法可以再服侍大家啊。但是我很感谢神，各位愿意给我有这个服侍的机会，在2022年里面有机会跟各位一起崇拜。我知道你们要安排 Zoom 的时候是另外做很多事情。其实在疫情的时候，过去比较紧张的时候，用 Zoom 来解决讲员的问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反过来说，长远我们要靠 Zoom 来崇拜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也感到不太理想。因此我们要看时候啊，我们应该大概知道要恢复正常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在把握这一次之位，我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还有就是我也有为你们代祷的啊，虽然我没有机会来到海德堡啊，但是我就希望你们在神里面是得到非常多的恩典。我们一起有个很简单的祷告，结束今期的讲道。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明白圣经里面充满神的智慧，神的奥秘。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我们去学习，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有领受。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活泼有力的，就求神供应我们。特别我们看见世界在改变，我们巴不得德国的华人教会都成为明亮的灯台，海德堡华人教会也成为神所爱的教会。求主复兴教会，兴起人的心，让我们看见神在欧洲里面工作。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神祝福大家各位。